题目，就是《先知和先知书》，啊，意思差不多了。就是我要讲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先知书，哈。先知这个字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就说是先知嘛 ，prophet。然后先知讲的话叫 prophecy， 我们中文就翻预言，啊，预言和先知。可能这个方法不是最好。我们和合本以前还有李长寿他们的翻译啊，以前有人把先知翻成申言者，生命记的申哈，言就讲话，申言者这个翻的可能比较对，但是我们中文现在都不太好，也不懂什么叫申言者哈。申言者说起来就是讲话的人，就先知可能我们要说最重要的就是讲话。这个传统呢一直在我们新教或 Protestant 里面，可能一直到最近才稍稍有点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这个传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听话和讲话。听话就是听神的话，讲话就是讲神的话，或者听道和传道，就我们看得很重。那在有些教会你可以看到最中央的是讲台，那就表示最看重。那如果要相对一下呢，跟 Protestant 不太一样的就是天主教，他们的中间还有像圣公会还有一些教会中间是一个祭坛，那么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圣礼，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圣道。圣道就是讲道听道，不仅是崇拜的时候这最重要，平常查经啊协谈啊辅导啊小组的时候也是以这为主。那在天主教里面这几十年有一点改变哈，以前是以圣礼为主，就是他们的弥撒那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我不打算说这两个的传统是什么，如果把它推到旧约呢，就有人说天主教比较继承的是祭司的传统，基督教继承的是比较是先知的传统。祭司就是献祭嘛，那是一个仪式，在圣殿里的仪式。那先知呢就是讲道，就比较不是仪式。我希望我们对圣礼和圣道都看重。那但是如果要说的话，我自己也是一个 Protestant， 我也觉得是比较对，我们传讲上帝的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听上帝的道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在崇拜的时候，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以上帝的话为主。这个趋势大概在这20年有一点改变，因为灵恩派的兴起，灵恩派对圣礼我想跟福音派一样也没有什么太看重。对圣道呢，那我觉得是看清了一些，他们比较看重的是敬拜赞美啊，或者是医病赶鬼啊，就是这些比较多。甚至有些教会崇拜的时间大概60%是敬拜赞美了，那讲道的时间只有20%-30%，然后其他是报告或交易的时间。我是觉得敬拜赞美很重要，能够医病赶鬼也很好，不过我们还是把上帝的话看成最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圣礼是不能成立的，也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敬拜赞美会是枉然，医病赶鬼也不会给我们长期的果效。因此我在这里我说我很看重先知这个传统，虽然这不是一切，但是每个是相连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先知。那如果这个传统我起码我很看重，我们 Protestant 很看重，那我也希望各位都很看重，就是我们都多听神的话，我们也多传讲神的话。如果你在灵恩派的教会你喜欢敬拜赞美很好，感谢主。如果你在那个比较注重仪式的教会圣公会也很好，感谢主，因为你在那里面也很享受。但是如果你要享受这些要明白这些，实在还是最基本的是透过神的话。为什么那个礼 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领圣餐什么意思？洗礼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如何在上帝的话里敬拜赞美，才是真实的喜悦的、丰富的、感动的、有收获的、结果子的？也是因为上帝的话让我们得到医治、赶逐污鬼啊等等。我们很看重这个，而且我们讲的比较不违反圣经，而且是继承圣经的精神，可能稍稍有一点扩大，就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先知已经过去了，就那种传讲上帝末世的话，不是传讲上帝末，被上帝末世讲出来成为圣经的那个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传讲上帝的话。我们还是有做先知，不管你是传道的，这个传福音的，或者牧师，等等，或者你小组长，或者你是团契的主席，你是负责康乐的，你是负责灵修的，或者我根本什么工作都没有，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盐和光的成分，那个盐和光的成分包括用上帝的话来让人走正确的道路。让我们以此自勉哈，也希望你也能看得到。你说我根本没有要做传道人，你甚至现在还是一个慕道朋友，我也是一样说，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就不能不把上帝的道，这个美好的道跟人家讲，不管是用协谈的方式，手机的方式，或者是传简讯的方式，我们都见证这位主。好，那么因此我们每个人就很广的定义来讲，我们都是先知，我们都在传讲上帝的话，我们也都在听上帝的话。这就是我今天没有只讲旧约的先知书，我们讲到先知，那先知书我们是今天主要要讲的，不过我们就从前面一点开始讲起。如果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先知，因为他都要听上帝的话，也都要传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从创世纪开始就是先知书了。那么每一个写圣经的人都是先知，不管我们有没有留名字。不过正是圣经用先知的名字呢，或者先知这个名词呢，是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我们当中大家很少想到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章那里说起来很丢脸了。亚伯拉罕这位属灵的人，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祖先哈。他第一次被称为先知呢，是他说了一个大谎之后，就是他在那个亚比米勒王那边哈，基拉尔王亚比米勒那里呢说谎，这是他明显的第二次说谎，而且说同样的谎。第一次呢是他跟他太太到埃及。第二次是大概过了大概二十多年了，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他说谎骗亚比米勒。哎呀，先知最基本的条件就应该是说上帝的话，不要说谎嘛。结果他说谎了以后，上帝没有责备他，这很奇怪，跟上次一样啊。他说谎骗埃及法老也是一样，上帝没责备他，责备的呢是那个被骗的人。好，我们今天不去解释这段圣经啊，我们只提出一点，就是在这里每一个先知，或者是广义的先知或狭义的先知，狭义的就是圣经里面的，广义就是我们说我们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跟罪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有一天你是在教会里面或在团契里面是地位比较高一点，你是辅导或你是主席或者是什么讲员了啊，你记得这一点，虽然你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是你跟亚伯拉罕一样，你跟第一个先知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有幸来传讲上帝的话，非常感谢主，但是呢我们始终都不要在做先知在这个职分上，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有时候很爽哈，骂人呐、责备人呐、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骂人责备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罪人，你有这个身份，你有这个工作，很感谢主，那是因为主的恩典，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还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可恶的罪人。那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他是骗了人，结果上帝责备了被骗的人。当然好了，我说不解释还是稍稍解释一下好了，就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亚伯拉罕之所以骗人，都是因为那个社会环境，不管在埃及或在这里，人实在都不好。人一看到别人有漂亮的女漂亮的太太，就想要欺负她。所以亚伯拉罕两次都因为这恶劣的环境就被迫说谎，虽然说谎总是不对的，但这制造这个说谎的环境是上帝非常恨恶的，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责备他们，也后来借着亚伯拉罕的口也责备了他们。好，不过亚伯拉罕是骗人开始，结果后来以先知身份结束，就在上一次还没有讲他是先知，这次讲他先知，就是神责备了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想要把亚伯拉罕太太找抓过来，虽然他以为她是他妹妹，但是这种好色的心，这种看到漂亮女人就要抓，这是不对的。所以上帝在夜间就警告他了，然后说你要把妻子还给他，然后他是先知，他会为你祷告。好，我刚刚讲先知是讲上帝的话，可是先知在一个我们往往会有一点忽略的情形，尤其现在很多人以先知自居，通常这种人就是会责备人的啊、哦，我是先知啊，我责备人啊，那也没有错了。圣经的确很多，但是圣经的确也在第一次提到先知的时候，他的工作不是责备人，不是用上帝的话来责备人，而是替这个犯错的人祷告，那这很宝贵。也有很多人喜欢这样讲，就是先知是代表上帝来替人讲话的，祭司呢是代表罪人来向上帝献礼物的，这也很恰当。就我们看到其实祭司也有很多在圣经讲的，祭司也是做教导的工作，就如同先知，第一个先知和后来有名的先知，像摩西、像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人，也都很重要的工作是为人祷告。就我们不是只有在责备人，当我们责备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也可以流泪爱人的，就如同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责备人啊，就是求神刑罚啊。诗篇里很多咒诅的诗篇，我们也相信这都是圣灵默示，基督徒可以用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哦，这个不违背我刚刚讲的，先知就是一个说话的人，他带上帝来向百姓说话，不管是责备的、安慰的、鼓励的、警告的、医治的、扶持的、教育的啊，这个他都是代表上带上帝来说话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也的确是代表也代替我们这些人来替上帝祈求的。那后来。亚伯拉罕就不是后来，对不起，之前亚伯拉罕也做了这个工作，这个是20章，在19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替18章的时候他就替，可以说替罗德或替索多玛和摩拉再去求，那这非常宝贵。而摩西也有这个特点，那另外一个先知呢，像撒母耳也有这个特点，耶利米也有这个特点，都是常常祷告、常常带人求的。常常我们更多记得的是他们成为上帝的嘴来教导、安慰、鼓励、警告百姓，我们忽略了他们也常常成为百姓的嘴向上帝呼求、求神恩待赦免等等。哎，希望我们也能够如此哈。好，下面我们现在讲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就是亚伯拉罕，但是我说了，所有的神的儿女应该都是先知，所以你可以说从亚伯开始，甚至从亚当开始，亚当夏娃开始就有这个先知的功能，也就是他们用上帝的话来治理这个世界，他们用上帝的话来对这个世界、对上帝的儿女讲话，如同挪亚一周一家也是，不只是建方舟，也是传义道的啊，这在彼得后书有讲。那么我们相信。 以诺与神同行，也有做这样的事，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相信在亚伯拉罕之前之后的很多属灵人，他们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要靠上帝的话，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讲上帝的话，不管多么的间接，我们都在以上帝的话为乐，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指引，以上帝的话为荣耀，以上帝的话为我们跟人沟通，跟人建立关系，包括夫妻，包括亲子，不一定是讲，但是活出来哈，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那正式讲到形容一个人是先知，而且是最大的先知呢，就是摩西。那一样，摩西能成为先知，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摩西成为先知，一定是领受了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就是上帝对人的呼召，这从一开始就是要有的。圣经里面我们不可以自己想要做先知就做先知，你羡慕做这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得到上帝的话。这也不是在讲我们需要有那种宗教经验，一定要听到什么异象啊，是看到异象听到什么。各位，现在你有圣经，你信靠耶稣，那就是上帝的话了，你不必再追求一个什么光啊，一个什么特别的。事实上我劝你最好不要追求这些，这是很危险的，这会让你走火入魔，歇斯底里，甚至成为异端。不管是穆罕默德或者是史密约瑟，这些人都是有一种异象，听到上帝给他们的启示，然后创立了一个我们基督教认为是异端或者是异教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捏造出来的还是真的看到了那些东西，这我也不去追究。我只能说我在基督教里面历史里面看到有人追求这些东西，就的确被魔鬼欺哄。在那个包括马丁路德，他有讲过他看到大光，然后有东西跟他讲话，说他是耶稣，很伟大。后来他想他有圣经，有神的话就够了，他说你一定是魔鬼，你给我走开啊！果然那是一个魔鬼。就是我在今天也劝各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不舒服，然后有一些有些人就跟我们讲，你去如此这般，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我觉得你要很小心，甚至我劝你拒绝。我们有圣经就好了，我们有神的话就好了。要甘于上帝用这一般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排斥有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但是那除非你真的很圣洁，否则有这些东西会引诱我们的。好，但是我们都需要有被神的话来呼召的事，不是说那个经验啊，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将来结婚也好，或者单身也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用英文来讲都是上帝的 call， 上帝的召命，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做老师，做家长，做儿女，你都要把你现在一切的工作当做，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上帝叫你做的，上帝呼召你做的，你不一定听到这声音，但是你有这样的信心。那每一个先知包括摩西就是这样子，有的人这样的呼召不是这么清楚。这我也是要提醒一下哈，因为你们碰到可能不是我所讲的，但是我就要提醒一下。我们今天一讲呼召，都把它讲得太狭窄了，就是要做这个传道人。然后在神学院里面考试也好，入学口试也好，同学的见证分享也好，都要讲你蒙召的经历，通常就是什么。如果不够清楚的话，就不准你进到神学院去，啊，通常就是好像就是要神奇一点了，啊，有一天我站在阳明医学院的那个山顶上，我看到底下的人好像都被一片血一片火淹没了，然后神说他们的死亡谁负责呢？啊，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我听到都要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经验。好像要不然就不好，我想这个不对，因为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圣经里的确有讲，像保罗 我们不太说他是先知啊，保罗我们通常说他是使徒，但是如果就先知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而且传讲上帝的话，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先知，尤其他是被末世的先知写的，写下来是圣经，他是有这样的经验。你说好多都有，那个亚伯拉罕是蒙召的，摩西是被呼召的，彼得是被呼召的，他们有的还呼召了两次了，是我承认。然后你看到这些有名的大先知，以赛亚是在圣殿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被呼召的，耶利米是圣经上说他是从母腹中就被呼召的，那么以西结有这样的经验，他是在加巴鲁河边看到了一个异象，然后上帝对他说话呼召的。好，感谢主，是。但是我必须说，你不可以把特例，即使这是一个很大的特例，来当常态。你在圣经里面这些作者，包括路加，你也可以说他是先知，因为他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蒙召的经验，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或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有一次听谁的布道会决志信主了，没有。甚至你再想想看，圣经里的这些作者，包括许许多多的大小先知书所写的，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圣经很大一部分的作者就是大卫，他也被称为先知，他都没有这种经验。我是说没有一种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或者在经济神在焚烧的经济跟他讲话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个考据圣经的作者，甚至这些先知，包括我们又很知道的先知以利亚，这你知道吗？以利沙，这你也知道吗？你都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重生得救的，你都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在一个特殊经验里面痛哭流涕悔改了，然后就进了先知学校，没有。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就是说你有特殊的宗教经验很好，你有很感动人也很好，你完全没有，你是长老会的第三代的基督徒，你不必自卑。我以前对我是小时候信耶稣，我非常自卑，我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信主的，我是受婴儿洗，我很自卑，我都没有那种特别经验，我都没有吸毒啊或得癌症啊，然后有人按手祷告我好了，然后我就悔改信耶稣了，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我还看到有些书说那你可能没有重生得救，各位，这都是一个热情的错误，可是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误，因为你到最后就会去追求这些特别的经验，不管是重生或者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也不要追求这些经验。我觉得华人基督徒还有很多的灵恩派弟兄姐妹都有这危险，就到最后要刺激了，我一定要有个特会很刺激我，然后我就被更新一次。如果你现在还是这样，我也劝你要好好的悔改哦。你不要想到说，哎，我什么时候来参加一次特会啊？然后特会以后就把我这冷淡的心挑起来了。你再去想一想看，如果你参加特会就旺起来了哈，那大概也是快则数天，慢则数周，也就淡起来了。我是鼓励各位，你们要在正常的基督徒当中稳定的成长。你有特别的经验啊，那很好，没有，你就在你每天的读经祷告，频繁的主日崇拜，频繁的团契聚会，也不刺激，也不感动，也不掉泪，每次都叫你很想打瞌睡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养成这样。如果我能劝你的话，将来你的婚姻，将来你的 career， 你的工作都是这样。你不能一天到晚想婚姻就是在维也纳，走在多瑙河畔，各位，那一辈子最多一次，可是你婚姻天天都是什么尿布啊、倒垃圾啊这些很无聊的事情。你不要求那些刺激，有很好，不能天天有。你的 career 也是一样，你不是天天去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很多人我们一辈子一次都没有了，你不能有了那个你才要做。 就是现在整个不管是教会或社会的文化，我觉得大家都在刺激。我甚至觉得办学校办教育也是这样，怎么叫学生兴奋一下刺激一下就好了，这不好。我们对那个正常稳定的生活需要过好啊。这个讲远了，我只是在讲先知是必须领受上帝话的，但是他们领受上帝的话，你不要，圣经讲都是真的，但是你不要把那个就当作说我要追求的或人人要追求的。但以理也是先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被丢在狮子坑一次，我的信心才坚定起来，就是这是很不好的。你一辈子没有进过狮子坑，你应该像但以理一样爱主才好。事实上那应该更感恩吧。你觉得你一定要丢在狮子坑，神堵住狮子口，你才觉得神很爱你吗？你不觉得你没掉进去过是很更有福气的吗？你一定要得过癌症了，然后主医治了，你觉得这才有福吗？你不觉得你没得过癌症更有福吗？就是我们过一个平常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好，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不管我刚刚说的像路加啊，或者是旧约里面那么多的先知，根本没讲他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或者我们甚至说以利亚以撒，他们一定是领受了上帝的话。那个领受跟我们不一样，那个领受是圣灵默示的，写下来是正典的。我们今天领受是也是有权威的圣经，或者是人再次一点的，就是有人把圣经拿来讲解的，那可能还是讲错的，但是我们也是需要领受了明白了神的话，越领受越明白越好，然后越去跟人家传讲越好。那我可以说我从小到大，包括我做神学院的老师，包括我做牧师，包括今天，我一定都传错话过，我一定对圣经都解释错过，一定都有。但是我们就继续的传讲，我们也继续听，也继续在错误中改正自己。你没有一天是够好了能够成为先知的。好，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在讲圣经的先知，这些先知都是领受了上帝的话。真先知跟假先知的特点就是，假先知是擅自说话的，也就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各位，我觉得今天很多先知或者先知学校或训练先知都是这个样子，都在擅自说话。什么叫擅自说话呢？最差劲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哦，明年啊，后年啊，下一个月啊，主要再来啦，这叫哗众取宠。他说了知道这样有钱赚，或说了这样有名声，说了这样会吓到人，说了这样自己有市场，这不行的。那很多时候先知也是，你看不顺眼骂人，或者是你看得顺眼就故意说，哦，神告诉我说你会怎样怎样，哦，你的生意会很好，这也是擅自说话。我们不能擅自说话，我们需要说主的话，就我们需要领受圣经的话。其实这一点呢，就又不是限于说我们讲道啊或查经了，这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我们都希望上帝在掌管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是听话也好，说话也好，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情绪。我们希望我们用，连不信主人都会讲的，我们希望我们说话是合情合理的，讲的是真实的。你就算今天你是一个推销员，我们也不能做不实的广告，你要讲真实的。你不能卖一个东西，健康食品给别人，你说这吃了会就会怎样。你们这里尤其是医学院的，你们这里倒也有药学系吧，那个你最多只能，哦，没有啊，哈，啊，能大概也总知道一点药理吧，哈，就是你只能说，哦，这有个百分比大概是怎么样。我至今还是比较相信西医就是这样，就是我看到西医也好，西药也好，我看到比较合理的讲法就是说，哦，这个做过多少年的试验，做过多少人的试验，大概在多少人身上有效，然后可能会怎么样，然后或这个时间很短，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我觉得这比较合理的。那种什么健康食品啊什么，就是非常流行的，我真是我不知道你们医学院的看了生不生气，我这外行人看都很生气。 常常就是我觉得在那里骗人，然后大家也都被骗。先知就不可以是这样，就讲话不动听，底下你想想看，现在多少人生病，多少人不健康，那这些不健康的人是生病人，多么喜欢听到他吃一个东西就会好。就我最不喜欢的，我觉得那都是江湖骗子的了，就是那种在人家病危的时候说，就是医生已经放弃的时候，因为家属都不愿意放弃嘛，就卖一个很贵的东西给你。我看太多这种情形了。各位，先知就绝不可以为着现在有些人他讨厌或喜欢或者要赚钱或者任何的理由，他来讲人家喜欢听的或者他想说的，我们只能多领受上帝的话。当然我们甚至写出来的讲出来不是圣经，我们尚且要小心点。当时的如果是假先知，就绝对不，假先知就绝对是凭自己说话，凭自己喜好，凭时代的喜好，凭他听众的喜好来说话了。我们不是讲话不要讨人家的喜欢，我们当然也说嘛，我们今天你穿了一件新衣服，我说好丑吗？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礼貌可能是不是很真实，但是我们不是故意在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我们总是说有造就人的话，帮助人的话，包括责备的。那先知那就是上帝的话，哦，那就是真先知假先知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多时候假先知就是哗众取宠，有名的就像那个亚哈出战的时候，有450个先知就说哦一定得胜，这种你今天在台湾你已经看到多少了，教会这十几年来或者这几十年你听过多少哦，先知预言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台湾会大复兴，台湾会怎么样，或者台湾会大灾难，我觉得都是在都好像在卖广告一样，就刺激人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先知的重点，不再讲末世，不再讲末世，不再讲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重点。虽然看起来好像重点，我们说摩西吧，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领受了上帝的话，然后他要传讲上帝的话。那你即使圣经不熟悉，我猜你也会讲，那摩西从上帝领受的话和他要去传讲的话是什么？你一定说就是神眷顾了他们，要带他们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看起来是这样，你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要讲的更完整一点的话，更重要的也就是你会忽略的，摩西和每个先知最重要的，摩西不是要传神要我带你们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固然这是看起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每一个先知传讲的都是上帝。虽然在摩西五经里面，尤其他出埃及的时候跟那些以色列人讲的主要是说哦要出埃及，但是即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就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他都很强调你要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上帝。以赛亚在传的道里面，在他传的道里面或者整个以赛亚书，你看任何一本好的正确的也好不正确的也好，解经书或者是导论啊什么祈祷本，大概在讲以赛亚的信息的时候都会讲，以赛亚的信息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到不要跟其他的国家结盟，虽然你们一定会亡国，但是亡国以后也一定会回归。就以赛亚领受的信息就是你们要专心依靠上帝，不要因为现在什么 就是国际局势啊，亚述巴比伦啊，亚兰的等等，以色列啊，所以而害怕而搞那些外交，你就好好依靠上帝，然后依靠上帝，不过你们还是会亡在巴比伦的手里，北国以色列会亡在亚述手里，不过最后会复国。这一般来讲，以赛亚书都是这样讲的，但是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注意到，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不只是讲上帝会做这些事，而是在讲做这些事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一般就是不是很注意的，就是神是掌管万国万邦的，包括在四十章以前讲到，神在掌管不只是以色列，不只是选民，而且神掌管，神也管教，也巨细无遗的引导、带领、责备、兴起、击打亚述啊、巴比伦啊、埃及啊、腓力士啊各国。也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最好的系统神学，在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就是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说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然后这就是耶利米书里面，如果你看解经书，或者我们今天你们要查经，我们要查耶利米书，不管是要花一个学期或者是这一堂课，我们查耶利米书，但我们就去找一些导论啊，耶利米书，然后耶利米书就告诉你，而耶利米这先知是在一个非常悲哀的时代，就大概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那个时代，那时候北国已经亡了很久了，然后南国呢岌岌可危，那巴比伦呢是越来越强烈的要威胁到他们了。那南国的其他的那些假先知呢，就有一个信念，哦，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有耶和华的圣殿在这个地方，所以巴比伦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伤害这个国家，这是选民，这是上帝殿所在的地方，巴比伦是拜偶像。各位，这意思就是好像说，今天我们跟慈济，我们跟星云法师来比，我们一定赢的。各位，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所信的主永远掌权，但是谁在这个世界上的势力大，那可是不一定啊。我现在在台湾，我们非常清楚的承认，那佛教的势力比我们大太多了，这没有关系。或者说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上帝永远在掌权。先知书里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在巴比伦灭掉烧掉以色列的圣殿的时候，上帝都在掌权，巴比伦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工具。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特别讲到，亚述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杖，以后也会被上帝折断。这些给的信息，先知给的信息，我要说的就是重点在他讲的是上帝，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永永远远，不管是几千年前或几千年后，从永远到永远，在人类的历史，在我们存在，在大山存在，大山已经不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一般讲人类历史用万年，用几十万年来讲的，或者我们用山川大河来讲，山川大河的历史是亿，是几十亿来讲的，或者我们用整个的宇宙来讲，是几十亿来讲的，山川大河可能是几百万年了，或者是几千万年。我们用空间来讲，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在这里，或者你的家，或者我们说阳明医学院，或者我们扩大有一点天文观念的话，有一点世界观念的时候，有人说台湾，有人说民进党太没有世界的观念，太岛国了。好，我们扩大到世界，扩大到亚洲，我们再扩大到宇宙。扩大到宇宙，你们有一点天文知识也知道，那地球的小就不能再小了，微小的不得了。但是 我们会有个信念，不管你在讲自然科学，在讲人文科学，在讲历史，在讲地理，在讲医学，在讲政治，在讲家庭生活，在讲协谈，在讲夫妻关系，先知或者整个圣经告诉你的是，尤其像以赛亚书，像这些重要的书信里面都告诉我们，都很清楚，花了一些篇幅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伟大掌权的，而且他的独一伟大掌权不是他只是在掌管什么，他只是在几亿万年以前创造了世界，不只是说他将来要在新天新地掌权，也不只是说哦，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上帝在掌权，就算是耶路撒冷被焚烧，就算是上帝的儿女，甚至我们这样说吧，就算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上帝还是在掌权。各位，我讲到任何一个其他事你都无所谓，但是一碰到你我们就常常很生气了。我生病上帝没医治，我跟男朋友吵架上帝没改变，我成绩念得不好，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这怎么会这个样子，上帝不应该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挫败，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们错，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们错，我们成绩不好因为我们太懒惰了，我们成绩不好因为我们不够聪明，或者说我们等等等等等等。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努力很上进，我们不讲成绩，我们在家里或在各地，我们可能有的地方碰到委屈了，我们也会说，各位每个人都会说的。有约伯记，约伯虽然不是先知，但有约伯记，甚至耶稣也会说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在你们这里还要忍耐到几时。就我们都有很多时候觉得困惑的时候，那先知书里很强调的一点，重点实在不是说你们一定要亡国，你们一定会亡国，固然那是耶利米里面很强烈讲的一个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你们在亡国或在任何一个时候，上帝是永远可靠的那位上帝。好，这里我想我就跟各位一起来看一段圣经了。我们你没有圣经没有关系啊，耶利米书第十章，你没有圣经你听我读就可以，如果你们愿意两三个人看一个也很好哈。就耶利米书里面讲的，的确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越来越衰亡的时代，看起来是越来越糟糕的时代，而看起来就不是看起来，看起来是越来越糟糕，然后有很多假先知就说没有问题，你们那个上帝一定不会抛弃我们，我们一定会赢的。好，你看除了我们的确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讲到时局的事情，圣经在以赛亚书是讲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虽然呢篇幅不是最多，在耶利米书也讲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好，耶利米书十章第一节，你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这话不可以是耶利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这是我再一次说了，现在台湾的，现在很多甚至在电视上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这种假先知啊，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预言台湾会怎样怎样的，就常常是自己心里想的。各位，有的不是坏事，有的很希望很想台湾能大大的复兴，我也很想啊，我也很希望啊。各位，我希望阳明医学院你们的基督徒越多越好，我希望你们在阳明医学院的非基督徒人数就跟我们今天这里基督徒人数一样多就好，其他都是基督徒，我也希望，甚至我希望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各位，你不能够把希望等于事实啊，你可以求，你可以是一个好的希望，有的时候呢希望根本是坏的希望， 有的时候希望是哦，我们男生希望最好所有的女孩子看到我们都想跟我们睡觉，这是一个坏的希望。而我们希望啊、哦、有一天能够中乐透，这是一个贪婪的希望。很多希望是坏的希望，但是就算是一个好的希望，你也不可以把希望代替成事实。好，有的希望可以比事实还更了不起，那个希望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的啊，这也是先知所说的哈。不管怎么样，你要领受上帝的话。耶利米领受了上帝的话，第十章第一节，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说的话。这是先知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讲话可不可以这么大胆呢？从一方面讲可以，也应该从一方面讲不可以。可以就是当你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你务必要有一个把握、哦、这是上帝说的、哦、先知里有很多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讲的特别重一点哈。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不管中文英文大概都还会忽略。像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有一段话哈，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韩德弥赛亚里面的。然后以色列人必然会回归，然后他说我们中文圣经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英文是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had spoken it。上帝根本没有嘴的了。当他说，他可以说神的话如此说，他可以说耶和华说，但他说耶和华的嘴说出来的话。The mouth of the Lord has spoken。 那表示那是很直接，一点不可以改。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这样呢？当我今天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当有人说是不是，问我是不是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我信其他的不能得永生的时候，我会说是只有信耶稣能得永生，信其他神都要下地狱。你怎么敢这样说呢？你听到耶和华这样跟你讲？我没有听到耶和华这样跟我讲。我在异象中看到耶和华对我这样说吗？没有。但是圣经里有这样讲，那我可以引到很多的经文。当你说我引不出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需要，各位，你不是成为圣经学者以后才能跟人家很确定的传福音，才能很确定的讲一些我们的基要信仰。你不是要上了神学院的课或者圣经读得多熟了，你才能够说哦，信耶稣才能得永生。你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念。那很遗憾，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念，有些最基本的信念我们没有。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圣经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独立创造了世界，这个你应该知道。这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权威跟上帝在讲是一样的。当然人家不接受，但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信念。先知是知道的，先知耶利米在讲的时候，他不能够很谦卑的说，如果这真是上帝的话，他不能很谦卑的说，我要以下我要讲的是我的一个感动了，可能对可能不对了，你们参考参考。圣经里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有。圣经每个字都上帝默示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上帝没有把它讲的那么清楚的地方。比如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就圣经特别就讲到含糊了，不知道那个时候上帝没有讲。那上帝没有讲的，你就不能很确定的讲。所以我们今天麻烦是哈，上帝很确定的话我们不敢讲，只有你们的耶稣才是真神吗？是的。妈祖是假的吗？是的。当然我们不故意跟人家吵架了哈，有的时候我们也避免这种吵架。如果今天你在回教国家跟回教徒在对抗的时候，你最好避免 在被放逐，你不必无缘无故被杀头嘛。当然真的非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可，也希望你有智慧，也求主让我们避开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人家冲，但是你要有个信念，有些基本的道理是真的。那先知在讲圣经上话的时候，那他更是确定的。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自己读经不确定啊，圣经的翻译也不一定准确啊等等，我们会打很多折扣。那在圣经的时候呢，就更加确定了。但是圣经没有确定的，我们就不能够确定。神没有告诉耶利米的，神没有告诉以利亚的，神没有告诉以利沙的，耶和华没有启示我，没有跟我讲那个妇人的小孩死掉了，我不知道这件事，耶和华向我隐瞒了。那是吗？我们很多事是不知道，先知也只有在圣灵默示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有那个权威，他平常的也会犯很多错误。好，这里你看哈，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不管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从他嘴中说的，或者对你们说的话。在这里耶利米都大言不惭地说，我讲的就是上帝的话。然后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就讲的是很大胆的。好，我跳过来，跳回来讲，就是有的时候我听到现代的先知在预言发表大会的时候，我就说在那里乱讲，那个有点像邪灵附体一样。男的说，哦，主说你今年会怎样怎样，你会怎样怎样怎样，各位，那就真的有点像鸡同了。我是希望你们避免这种事情啊。但是你在讲圣经上话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是这样领受的时候，那是应该这样讲的。虽然我们看场合、看对象、看自己的理解，我们的声音啊、腔调啊、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你看哈，下面讲到说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解经，我们在讲到说，你听到上帝的话，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主，是你的神，你就不要像那些没有信靠上帝、没有上帝的人那样。没有上帝的人会因为天象惊慌。什么叫天象惊慌？再有权威的人，再聪明，只要他不信上帝，都是迷信的。包括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人都迷信的不得了。一看到一个流星，一看到什么，都会知道，都会觉得这有什么征兆，然后就害怕。你说这以前，今天一点没有减少。各位，现代人的迷信没有比以前少啊。像我们在台湾博士这么多，教育这么普及，你看看我们迷信的程度，你看看初一十六，我听说烧香是初一十六还是初二十六，你看看有多少，你看看有多少人鬼节的时候不敢出来。很多基督徒也被影响，很多基督徒也讲，哎，这是什么做什么做的，也被影响。然后我们也会这样吉利，这样不吉利。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现在年轻也许还好，但如果你信仰基础不好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年纪越大越紧张，越害怕，越迷信。基督徒是自由的，基督徒是勇敢的，基督徒是坦荡的，因为我们有上帝，我们不因为这些惊惶。然后这个才是整个圣经的重点，包括耶利米书的重点。虽然耶利米书和其他先知书也一样，一定讲到现在时局的事情和历史上发生的事。不过重点，你看，外邦人他们的神是假的。然后十章第六节开始，耶和华没有人能比你，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你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万国的王，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是合一的。然后他再讲到其他的神的那个虚假和错误，耶和华的伟大。第十一节哈，十章十一节，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各位，你我可能没这个信心。事实上有太多基督徒这句话根本不敢讲， 有太多异端的神学家根本不承认这句话，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哦，现在有那么多假神，现在有那么多假神，他们好像很灵很兴旺，好像很得胜。现在我们基督徒很灰头土脸，我们人数是少数，我们自己在家里在学校里面在各地影响力都很低，我们自己常常也很挫折，我们自己也可能这个病那个病。所以没有关系，这就是先知对你要讲的话，这就是圣经对你讲的话。各位，事实上我们刚刚讲了，亚伯拉罕这个先知就是很软弱的人，他在说谎了以后被上帝称为先知。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啊，哈，你会发现耶利米这个人懦弱的不得了，懦弱，耶利米非常胆小的，耶利米常常哭泣的，耶利米很害怕的。这些人就跟雅各书里说的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各位，你我的性情是什么？起码我的性情是懦弱、胆怯、嫉妒、暴躁，我是这样。我有一些性情可能还不错，但是坏的刚刚那些是非常多的。然后我常常举棋不定，我不是那种稳若泰山的人。我们包括这些先知，他跟你我都是一样罪人，他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他在没有圣灵末世的时候跟你我都是一样。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逐渐也在圣灵的帮助下，纵然我们今天不会有圣灵的末世，也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是圣经，但我们也可以多结圣灵的果子，多被圣灵充满，多有圣灵的能力。那包括要多读上帝的话，多认识上帝，这是先知就在讲。你看，这也不是耶利米书里的重，是常常出现的，不多，但是他也在讲上帝是怎么的伟大。好，但是呢，虽然先知重要的是在传讲上帝，在讲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甚至在讲神学、神论，但是他也会讲，那就是我们比较注意到的，就是先知在讲到，或先知书在讲到上帝在人间、在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将来所做的一些什么事情。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永远不改变，是永恒的，但是他的确是在时间中、在历史中也在掌管我们，也在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永恒，我们不在永恒里，我们在现，我们将来会进入永恒，勉强说现在也是，不过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时间里面，我们在空间里面，我们没办法超越时间空间。因此这位永恒的上帝，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创造天地万有，将来也会管理万，将来也会给我们新天新地的上帝，现在也在管理我们，也在管理这个世界。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先知的重点就不是我们一般在讲到的，先知主要是在讲预言，在讲将来会怎样怎样，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明年台湾的景气如何，我们台湾的教会哪一年会有大复兴。先知，不要说现在的所谓先知或传道人，主要的不是在讲这个，当时的先知主要也不再讲这个，你甚至可以说先知主要在讲一件过去的事。旧约的先知主要在讲过去事，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当然这位神所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创造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位上帝，这位神做的事情，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从整个旧约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一件事。当然我们到了新约，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耶稣的来，第一次来了，可能同样重要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先知来传讲的，常常传讲的就是你们要回到那位曾经拯救你们列祖出埃及的那位神。 啊，那各位我们又会说了，就所以先知常常是提过去的事，我们新约的先知也是一样，我们提过去的事。如果我们要提将来的事，我们必须建立在过去那个基础。在旧约里的先知提将来的事，就是我们特别讲像以赛亚书里面，多数的先知都是在以色列王国前、王国中的那些先知，王国后也有一些，但他们就在讲你们要相信那一位，对他们来讲是过去哈，过去曾经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那这位上帝不仅是救以色列出埃及，也在西乃旷野跟以色列立约。这位上帝过去在出埃及之前更早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他就跟他们立约了，你们要信这位神，不要信什么新的神，不要信什么迦南来的神。各位，现在的先知也有这个毛病，异端就是像穆罕默德或者史密约瑟，就是有一个新的道理，那个圣经讲的就算他不反对，他也有一个新的。我们不是传一个新的神，不是传一个新的道理，我们传的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圣经里过去曾经创造世界跟亚伯拉罕立约，在西乃山底下跟摩西和以色列立约的那位神。那在旧约的先知里，这位神过去做那样的事，将来也继续会做奇妙的事。以赛亚就讲到说会有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以色列人会从被掳的地方回归，这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讲的，就神会再度兴旺这个亡掉的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那这里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将来，那就叫做预言了。所以先知书里面是有预言，但这预言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记下来的，神的创造，神的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事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很喜欢讲预言啊，讲主什么时候再来啊，我们的确讲主再来，我们迎接主再来，我们等候主再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要像忠心的管家一样，我们要像仆人一样要交账，我们要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要迎接他。我们也欢喜快乐，包括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主的再来，我们等候，我愿你来。可是我们在讲主再来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太迷那个什么讲主再来的那种事，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你要很忽略，你应该注意到主的再来，但是却不是算那个日子，因为圣经就叫你不要算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你要有的态度是，你现在做的任何事都是主再来的时候你要向他交代。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我们不太期望主再来，可是我们算他什么时候再来，这都是想要作弊，你知道吗？我们想要知道，哦，如果他是明天来，明天早上十点钟来，那我现在随便你没关系，等到明天早上9:55我在那里看圣经，然后他再来说，哦，你好乖哦，这就叫作弊。所有在算主再来都在作弊，也违反耶稣的话，耶稣根本不叫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以至于你可以在他再来之前5分钟准备一下，耶稣要你不知道他再来，以至于你随时随地都准备他再来，随时随地都活在他的恩典和对他的爱，等他再来当中。那我们今天很缺乏这个，所以如果你要盼望主再来，那你必定是建立在，如果你盼望主的第二次来，你就必须把你的盼望建立在主的第一次来上，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的罪死了复活了。你建立在这个十字架事上，你盼望他的再来。就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先知或者是教会，我们都在传讲上帝这位伟大全能永恒的独一的上帝，但是我们不是只讲到这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东西，我们也讲他在历史中过去和将来要做的事，但是又不是只讲到 将来的事，我们也讲到现在的事啊，这就是今天教会我们讲到现在事，我们讲到现在夫妻应该怎么生活啊，我们应该怎么读书啊，甚至我们也讲基督徒怎么理财啊，我们也讲我们选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投票啊，这都讲基督教的信息，不是不切实的，我们很切实。不过我们不律法主义，我们不会告诉你只投哪一个才对，一般来讲不会这样的，我们也更不会教你怎么买基金。事实上有人说什么戴义礼读书法，我觉得那也是有点哗众取宠吧，没有什么戴义礼读书法的吧。读书法，你我敢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要读书法都是一样嘛，你该用功的要用功，你该死背的要死背，你该做实验的时候要做实验，你该专心听课要专心听课。这是我觉得不管是戴义礼或尼布甲尼撒都是这样读书的。那有人聪明一点，那读得快一点，有人笨一点读得慢一点，有人是天才，完全不上课的，你又不是天才，你也不能天才读书法。所以什么戴义礼读书法，什么路加医疗法，那各位那都胡说八道。你要好好认识你的上帝比较重要，而认识上帝信靠耶稣，但是把它应用在你生活中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也在你的生活里面，先知也在生活里面，也就是现在。好，先知是传讲上帝的，传讲那位永恒的上帝，也传讲上帝过去的作为，主要是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的第一次来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事。对旧约的时候是在讲到说神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在旷野立约，然后会带他们在复兴。那这时候又碰到一些解经上困难的事情了。在旧约讲到带他们带以色列复兴回归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太清楚了，有的时候是指着他们回归，就是尼希米啊以斯拉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有些地方先知所做的预言是讲到耶稣的来，甚至耶稣的再来，尤其是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并不是讲以色列的复国，就讲以后的教会是怎么样的。那这各有不同的解经，传统讲法就是所有的预言，先知预言其实最终不管怎么应验在以色列身上，最终是应验在耶稣基督和他教会身上。不过耶稣基督和他教会身上对当时听的人还有我们今天也都有一些影响。好，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下面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就看这个先看一处哈，我们看那个弥迦书。对不起啊，这卷圣经是小先知书，弥迦书哈，我就你可以从圣经的最那个旧约圣经最后面往前翻，可能还快一点。如果你说你找不到没关系，我现在也正在找，我也找不到哈。我这本圣经是1091页哈，弥迦书第六章 ，Micah 哈，你们那可能是1393，我这边是11091哈。好，就各位记得我说了，先知就讲上帝的话，当然也有一个前面我讲的，先知是讲百姓的话，讲替百姓对上帝祷告，也是带上帝来替百姓讲话，讲的重点总是在讲上帝，永恒的上帝，但也讲上帝在历史中过去现在将来所做的事。现在不管是弥迦那时候现在或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听上帝的话。好，他讲什么呢？好，你可以看到在弥迦书第六章这里就讲到说，哦，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善，这其实我们很熟悉的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让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这句话，你又觉得说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四诸百事而不惑， 也就是说是对当时弥迦的听众讲的，但是不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的吗？我们今天不是也要行公义吗？也是要好怜悯吗？也是应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那你也看到在当时先知哈，这是我们今天尤其长老会的牧师特别喜欢讲的，就是很喜欢讲先知就斥责社会罪恶的，然后很喜欢讲先知就是管政治的这些哈。那有人就说啊，先知或基督教是不管政治的，这个看你怎么讲。我们讲的是永恒的事，就这点来讲我们讲的是超出政治的。但是如果真的上帝给你托付，你说这个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不是不可以，只是你在应用的时候我是劝你就小心一点。你不能说行公义就一定是投民进党或国民党的票，事实上这里你一定要超出政治超出现实。行公义最重要的是与上帝同行。我会深深觉得你非常可能是一个很热心的蓝的或绿的，然后仍然是行公义好怜悯与上帝同行的。相反的我也觉得非常可能你可能是一个非常蓝的或绿的，然后你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可是你根本没有讨上帝的喜悦，就你的热心不管对教会热心或对政治的热心或者对政治的冷淡，都不等于你一定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心中对主的敬畏，心中对主的敬畏，认定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信他喜悦他。这个是每个基督徒历世历代每个先知每个先知的听众都应该是最基本要把握的。但是你具体落实在生活中，你也只能在说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神同行。那再要具体一点，你看哈，第六章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就责备他们。第九节第十节，恶人家中人有不仁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就你这个城仍然有这些不对的事情啊，有这些不清洁的事情啊，有这些罪恶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教会如果要发出什么声音也可以，不过在这些时候你就仍然要小心点，就是你仍然要小心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罪恶的人，你自己所讲的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好，各位，譬如说我不知道邱毅先生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发出的他觉得是正义之声，假如有一些基督徒觉得很好也声援他，我不反对。相反的，如果说高俊明提倡的台独有些基督徒也很支持啊，那我也不反对。只是你要小心一点，你越说这是上帝讲话的时候，你越要对你所说的话和连接的有一个很确实的把握。你在喊邱先生做的很对的时候，你确实要清楚一点他攻击的是不是对的，或者是高俊明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很清楚的很大胆的比较，不是具体的讲到说我们台北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我们要诚实要清廉，这你可以讲。你要说哪一个某一个人哪些事上哪些不清廉，那你就要有比较多的证据了，而且在那些事上的时候是就不一定适合你在教会讲这些东西了。教会里面讲的，我们回到我们最后最一开始讲的，我们最后也这样讲，最终不管你在讲什么东西，什么基督徒理财啊政治观点啊等等都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是基本上是讲上帝的话，我觉得都不太对，都不好。我今天刚好听到有一个教会的有人跟我来讲，就是因为现在教会里面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我想你们学校也是这样，有精神病患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啊都有， 那么就有人，就我碰到有一个教会两个人，一个就去学一些特殊教育的东西，因为我们教会也有这个困难，小孩子里面很多什么雅斯伯格症啊，或者什么什么很多，那我们需要学，然后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些加强，也许这是时代的特点。那另外有人就说，哦，教会里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了和金钱，要做家庭諮商，因为婚姻有问题很多，还有精神病的很多。我说好，可以，但是不要把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变成主要是諮商，因为我们做的主要的事是传扬上帝。我没有说諮商不重要，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我说的教会的工作，不管现在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看起来最需要的也许是諮商，也许是理财，也许是健康咨询，也许是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是这些，我们却觉得我们是传扬上帝。好，不管是不是先知，最重要传讲上帝，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权柄，这个是先知做的事，这是教会今天做的事。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能够多认识你的话，我们多传扬你的话，也多听你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在侍奉、在生活中活出信靠你的话，活出你的话来，蒙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